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王海伦。上期江平安牧师跟大家分享了独处经历对基督徒属灵成长的重要性，今天江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强调个人独处与团契生活的不可分割性。通过《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27节，《哥林多后书》6章16节，《提摩太前书》3章15节的经文解析，指出基督徒如同身体的不同肢体，彼此相连，且需要共同成长。团契生活不仅是人际交往，更是与神相交的深度生命关系。江牧师还提到，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信徒需彼此相顾、尊重、接纳，并在服事中相互搭配。最后，强调团契生活是灵命建造的重要部分，通过与人相处，反映出与神关系的真实性。那什么是团契生活？为什么它对基督徒如此重要？在团契生活中，如何面对彼此的不同？教会作为神的殿意味着什么？如何在团契生活中体现灵命的成长？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江牧师的分享中寻找答案吧。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江平安在这里向大家问安。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团契生活。上一次和大家分享了个人的独处，今天我们来看团契的生活。个人独处和团契生活是基督徒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如果你没有好的独处生活，你往往不能够有健康的团契生活。如果你没有健康的团契生活呢，你也不可能有那种与神相遇的独处。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第一处经文呢，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还有27节。这段经文是这样：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第27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描述。有人说这是一个比方，其实我是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比方或者比喻而已。他在描述一个生命有机体的特征。他说，就好像身体是一个，但是后面呢，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你了解身子是怎么样的，而你就是身体上的一份，你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你和这个身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你和这个身体上其他的肢体，其他的部分有一种分不开的关系，也必须有一种健康的共同成长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团契生活。团契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又特别重要。希腊文是 koinovia， koinovia 这个词在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里面呢翻成相交。像约翰的书信里面就提到说，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而我们是与神和基督相交的。他都提到相交，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团契。他所强调的是不仅仅是一种人情往来，而是一种深度的生命的一种交往。约翰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他讲的这种相交绝对不是说我和神打打招呼而已，非常表面的肤浅的一种的，好像很多人在街上彼此问安那样的所谓相交。他讲的是一种深层的生命里面的关系，一种属天的关系。这个就是教会生活当有的，每一个基督徒当参与在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关系。当然关系都是透过相处而不断的明确起来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年轻人他们开始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关系就增进了，就明确了，从一般的朋友关系变成了所谓的男女的朋友的关系，从男女朋友的关系进一步进入婚姻，成为夫妻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点一点在发展的，而这个发展呢是透过相处，当然我说的是一种正常关系的发展，而不是现在很多的那种完全是交易性的关系相处。基督徒的彼此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发展也是一样。我们上次提到独处是我们个人要与神相会，我们要会见神，亲亲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要与神相遇。在与神相遇的过程中间，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甜蜜，越来越健康。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来讲基督徒彼此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团契的关系。 Koinovia 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用了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词汇，叫做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一群人在一起交往，这一群人的交往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当然 fellowship 也可以用在我们跟神之间的交往，跟神之间的交往往往是看不见的，跟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而圣经对教会的一种描述，它透过了我们彼此的交往，也透过了我们人生的一些经历，他把教会首先就描述成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是分不开的。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十二一直到二十七节里边一些重点。首先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他不仅仅是说表达一种描述，他说基督也是这样，他直指基督，让我们看到说基督的建造就是如此，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面的建造是一种属天的建造，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建造。 我们跟其他肢体之间的关系不是我愿意或者我选择可以不可以，本身就已经是如此了，我们在同一个身体之上了，所以我们是同为一体的。第二个强调点呢，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而且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身体，是不可分的，但是这上面呢有各个不同的部分，手跟脚是不一样的，眼跟耳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部分很多，但是身子是一个。他强调了我们这些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各有不同，我们的性格是不同的，我们原生家庭的背景是不同的，我们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所持有的观念是不同的，我们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很多的不同。虽然照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物以类聚，人呢人以群分，好像我们就是愿意和我们一样的人在一起，这样才比较舒服嘛。我们都一样的受过教育，所以我们的谈吐都可以比较高雅，我们都一样的受过一些训练，所以我们的思维都是很有逻辑性，或者说我们都有差不多的生活的经济水准模式，我们在一起就比较舒服。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跟我们受教育程度不一样，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一开始跟我们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模式跟我们也都不一样。不一样的人，耶稣把我们连在一个身体上了，那该怎么办呢？圣经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还是分不开的，并且我们要学会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学会彼此相顾，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配搭，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而基督原本就是这样，神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彼此去交往，不单单是让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正确的观念，更需要我们去实行。在实行中我们学习尊重和我们不一样的肢体，我们学会和我们不一样的肢体去搭配起来，一同来服侍神。有时候搭配不容易，我的儿子是一个在音乐方面非常不错的人，无论是唱歌无论是乐器，他都受过一些专门的训练，但是在教会里边，他一开始和其他那些在音乐上面几乎是音盲的弟兄姐妹相配搭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痛苦，他觉得他们怎么连到了第几拍能够进入那个要唱的歌词都不能够掌握得很好，让他觉得很痛苦。他们怎么一张口就跑调？他们怎么会连这个一句歌词要拖多长几拍都怎么的都把握不好？一开始他觉得很痛苦，很痛苦。但是神慢慢的让他懂得去配搭，去辅救那些在这个方面比较弱一点的人，去帮助他们提高。后来慢慢慢慢的，这个彼此间的合作就变得和谐了， 彼此之间就真的感到愉快了，特别是可以把那个越来越好的结果献给神，当作我们在神面前的献祭。所以说大家后来都很有体会，当我们好好的去练，我们彼此间好好配搭，最后当我们在崇拜的时候，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吃惊了，这竟然是我们练了许多次之后最好的一次，就是献在神的面前的那一次。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类似的事情，就是神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他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相顾，他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不同的人可以搭配起来一同来服侍。当然在服侍中不仅仅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正是因为我们彼此不同，教会许多许多的事情才能够都能做起来。就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讲道的人，是一个带查经的人，是一个可以做同工训练的人，是可以去做传福音的事情的人，这是我的恩赐所在，或者说这是我的强项。这些事我可以做，我可以带领别人做，我也可以训练别人做，我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从来就做不好，什么呢？就是儿童主日学。我一看到那些小孩子吵吵嚷嚷的，我的头都痛了，根本就做不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些孩子带领的像个模样。但是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却是专家，做得非常好。这就是教会里边的配搭，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放在同一个团体里面，让我们在意团契的生活。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鼓励每一个人去做他应当做的事情，他能够做好的事情，他能够不断的去发展做到极致的事情。接下来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对于教会有另外的一个描述，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节，圣经这样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注意啊，圣经在这里没有说我们就好像是永生神的殿，他说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表达，一种描述，不是比方哦。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说这是我的殿。在旧约时期，神借着所罗门建起了圣殿，当然在这之前有摩西建造的会幕，有在示罗临时的那个被称为神的殿的地方。但什么是神的殿？神的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要住在那里，所以神的殿也被称为是圣殿，神在那里。因此圣经说我们是神的殿，后面强调的是一样的内容。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才是关键所在。上帝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当然提到神的殿是要建造起来的，神的殿不是一个人建的。虽然我们说所罗门建了神的殿，当然他是一个总指挥，他吩咐了所有的建造如何进行，并且是按照神启示给他的父亲大卫的非常详尽的图样在进行的，但建造是许多人一同参与的。所以提到建造，我们又可以看另外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七节的里面提到了建造。这里提到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要注意啊，这是在建造呢。因此保罗也提到说，我照神给我的恩立好了一个根基，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根基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都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建造呢，是个人要谨慎来建造。为什么要谨慎？因为基督徒会有不同的结局的。今天有一个错觉，很多人没有仔细读圣经，认为说我们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就一同等着将来欢欢喜喜的进入天堂，进入与神同在的美好之中了。你要注意，圣经有一些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要谨慎建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结局不一样的。圣经说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成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看这讲得很清楚，有些人要得奖赏，要得赏赐，有些人要受亏损，当然他也还是得救，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被烧得很惨，不同的结局。但是这个建造却是一个共同的建造。圣经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人。所以你们要知道，神的殿是圣的，而这殿就是你们。我们讲建造不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观念，这个建造是建造这个团契，这殿就是你们。你不要拆毁这个殿，你不要拆毁这个关系，你不要在这个团契里边成为一个破坏者，而应当做一个建造者。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提醒。另外，对神的教会，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也这样说，保罗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被称为神的家，这是一个家，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当知道彼此相爱。要知道我们都是被神所爱的，因此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主耶稣对门徒这样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些都是团契生活里边所当在意的，当看重的。今天很多人会看重个人的生命建造，有些人会说，我只要面对神就可以，我只要信神就行了，我不想跟人交往，因为人太复杂了，我只要提升我自己的灵命就可以了。但什么是灵命呢？我引用一下台湾的一位吴永长老，他曾经向华神的毕业生做过一番劝勉，其实里面有一句话，他提到什么是灵命。吴用长老这样说，所谓灵命就是你的反应。我们今天谈灵性，就是看你对人对环境的反应如何，而决定你的灵命好还是不好。所以灵命也好，灵性也好，不是你关在房间里面做很长时间的祷告，读了很多的圣经就可以决定的，而是看你对人和事的反应。灵命 就是你对人、对事、对周遭环境以及你对神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团契生活中，对我们该要爱的也已经被神所爱的我们的同伴的反应。所以我们常说，灵命的建造固然非常非常关键，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为此我们需要单独的去朝见神，我们需要与神相遇，我们需要与神同在。但是这一切带来的结果是否真实，怎么样去测试呢？就在于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与人相处。当我们被人误解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人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当别人给我提出一些善意的建议，甚至是一些批评的时候，我的反应如何，就表现出我的灵命究竟是高还是低，是真还是假了。团契的生活决定了我与神相处的真实，而反过来，有了好的祷告，才能够改变我对我周遭这些同伴的态度反应，两者缺一不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平衡的在生命的建造上面不断不断的被神自己来改变来更新，最终能够长成像耶稣那样的身量。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提醒我们，使我们看重个人的独处，也看重教会的团契生活，使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团体中，和弟兄姐妹一同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黎岸便不再昏暗。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在雨中你做我的遮盖，愿我在路上有你的相伴，我的黎岸便不再昏暗。我要不惜一切走在你智慧的道道，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是生命树的泉源，愿我在黑夜中被你照明。